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神的意念，神的意念。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第29章10到14节。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耶利米书第29章10到14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一段经文，请。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虽然这个世界动荡，虽然我们的人生有许多不容易的事情，有许多的挑战，不管是在工作、生活，甚至在我们与你的关系上面，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的意念，我们需要明白你对这个世代的意念，你对整个人类，对整个人类历史，对这个所在之地的意念。恩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的面，求你也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以下的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动那感动、开启、造就、拆毁、成全的工作，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宣布结婚消息的叫做喜帖，向亲朋好友宣告死亡噩耗的叫做讣文，把浓情蜜意融化在字里行间的叫做情书，向敌国划清容忍底线的做法叫做最后通牒。这些讯息的共同特色都是透过书信在传达一些重要的意念。那么鉴于自己在核子物理学的研究已经渐渐成为毁灭性武器的发明为之铺路的时候，爱因斯坦他忧心忡忡，在1938年写下了一封特别的书信。这封书信曾经在上海的世博会以色列馆里面展览出来过。这封信叫做给5000年后的子孙的信，这是爱因斯坦所写下来的信。信上面说到，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创造性的发明，这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使用电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能横渡大洋，我们学会了飞行，甚至通过电波我们能够轻松地把消息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商品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焦虑奔忙，而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总是过一段时间就要互相杀戮，这让每一个人想到将来的人都会充满忧虑和恐惧。这是在1938年他所写下的给5000年后的子孙的一封信。爱因斯坦的忧虑和恐惧没有多久就成为了事实。 1939年罗斯福签下了法案，发展核子武器。1945年，两颗爆炸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虽然终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开始让人类活在更恐怖的核子阴影中。不用等5000年，只用短短7年的时间，人们就知道科学能用来造福大众，也可以带来可怕的浩劫。许多基督徒一生寻求神的意念，如果能够知道神在想什么，或者在计划什么，甚至能够得到神给他们的只字片语，他们就会尽力遵行。你知道吗？大约在2600年前，甚至可以说2605年前，为什么可以说的那么准？因为2011加上594，神真的透过先知给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9章里面。这封信的写信人是先知耶利米，而收信者是那些在主前597年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包括祭司、先知、众民和生存的长老。耶利米书第29章第一节，信中里面提到劝勉，5到第7节，提到对假先知的警告，7到9节、21到32节，以及耶路撒冷和犹大人的悖逆，他们悖逆神所要遭受的灾祸，15到20节。在这样满有审判败坏的信息中，竟然出现了安慰和复兴之声。神的意念到底是什么？神的意念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来透过耶利米书29章10到14节这5节经文里面的信息一起来思索。第一，公义圣洁的神也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主，他虽然用外邦人这严厉的杖管教以色列，仍然应许那些被掳之民可以归回故土，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那些生活在异邦的流浪者来说，失去了亲人、朋友、土地，甚至自己的身份，所有的人人生最悲哀的遭遇都一股脑的临到。神的意念到底是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第10节。第14节提到，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神要管教他们，因为这封传达神意念的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这一章经文的17、18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为什么神那么严厉地对待自己的百姓？为什么神让比他们更坏的外邦人来教训他们？神在这里提到了原因，第19节，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众仆人，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可怕的管教当中，神定下了时间，70年一到，神就要再眷顾他们。眷顾这个字非常的特别， Afkord F-chord 这个字，它可以是照顾、访问，也可以翻译为恩佑、记得。那么很多的英文版本直接把这个字翻成 visit 或者是 attend。 神要再一次来访问他的百姓，把他们从赶散的各地再召回来。为什么是70年？多少时候我们看到圣经，我们不明白这70年的原因，是不是70年这个70表达完整的整数？是不是神的选民已经很久没有遵守每7年一次的安息年？出埃及记21章2节、23章10到11节、利未记25章1到22节，甚至包括生命记15章1节，土地每7年需要安息一次。但是以色列百姓已经多久没有遵守这安息年的律法？所以神一次跟他们算清这个账，让他们好好让土地好好休息70年。是不是这70年是圣殿被毁到圣殿的重建？主前的587年到主前的516年，刚好70年。也就是神的选民被掳到归回的这段时间。不管你怎么样计算这70年，不管你怎么样来想这70年，这70年是流血、痛苦、悲惨、愤怒、难过、离散、破碎的日子。但是这70年也是个有界限的数字。全能的神在水面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在约伯记26章10节，在箴言第8章29节，神为沧海，他透过智慧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原来连患难也在他的界限里面，不能够超过他的意念。苦难是有尽头的，越有苦难越有机会来经历神的怜悯和慈爱。70年在历史的洪流里是苦难的体验，更是神怜悯的记号。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中的70年，便禁食祷告，披麻蒙灰，切切在神的面前哀告，求神兑现他自己的应许。但以理书9章1到19节，神实验了吗？没有，神真的兑现了70年要归回的应许。在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下诏让所有被掳的人可以归回故土。神的意念是什么？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也许真的有一些难以忍受的苦难，难以承受甚至承认的事实。请你注意，这一切的事情都有界限的，神为这一切的事情都立下界限，但是他的爱对你永远长存。如果我们知道苦难没有界限，我们知道死亡没有界限，我们知道一切恐怖的事情没有界限，那是何等恐怖的事。比如说永火，比如说永刑，比如说永远孤单，比如说永远困难，谁能承受这样的事情？但是神为这些苦难立下界限，这是神的意念。你看到了70年，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意念显在70年管教的事实上，也显在70年归回的应许上。矛盾吗？很难理解吗？这是最简单的数学，也是最深奥的神学。 是律法，也是福音。第二，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目的是要他的百姓有未来，也有盼望。举国破败、风雨飘摇的时刻，神却要屡遭逼迫的先知耶利米写下那样的话，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里的意念 kamakashbot 可以简单的翻译为思想、设计，甚至是计划。在犹大的灾祸当中，神却宣告他真正的动机是要赐下平安，他的目的是要给他的百姓有美好的未来和盼望。 Akris wa tikwa， 简单来说是两件事情，不是末后有指望，而是有未来也有指望。在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原来神的意念是好的，是美善的。看看他受尽人生折磨的约瑟吧，虽然人生黄金的岁月都葬送在奴隶的生活跟黑牢里面，他仍然可以对那些过去逼迫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 Kashubathim 一样 Kashub 这个字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意念这个字，你们的意念、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念原是好的。 Kashubat Latuba， 简单来说就是神的意念原是好的。人的意念很 evil， 很邪恶，但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节这里提到，神的意念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赐平安的意念吗？是的，真的是。约翰的哥哥雅各死在希律的刀下，马太的埃提阿伯被刀杀死，马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被人用绳子绑在双脚，在大街上倒拖直到断了气，路加被钉死在希腊的橄榄树上，腓力被钉死在腓尼基希腊波利的石柱之上，拿但业很可能就是巴多罗买被活活的剥皮而死，安德烈彼得的弟弟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传福音，直到断了气。多马在东印度的哥柔曼迪尔身体被撕裂而死。主的弟弟犹大被箭射死。奋锐党的西门在波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马提亚先被石头砍死，后来又被割了头。巴拿巴在沙利拿被犹太人用石头砸死。保罗在罗马被尼禄王杀头，彼得被倒钉十字架而死。是赐平安的意念吗？是的，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诗篇一百一十六篇十五节。正如保罗所见证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一事叫我羞愧，无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还有二十三节。第三，神的意念是要应允祈求者的祷告，让寻求者寻见。许多人祷告以后，就随意放下祷告，不在乎神是如何看重达到他面前的祷告。也有许多人近期一生在寻求神，以为 神不想被人发现，好像总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事实上，神的意念是什么呢？神的意念是，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今天的经文十二十三节，你看到这件事情。为什么神特别让耶利米把这心意写下来，来提醒那个时代？如果不是那个时代远离神，常常背逆神，连祷告寻求神都不愿意的话，怎么会显出这个应许是如此的重要？神亲自应许人，可以在祷告和寻求中让人经历他，这是何等的应许！你想要经历神，你想要寻求神，你想要享受神，你想要明白神，你不在你的祷告和寻求里面，你要在哪里？在你的努力里面吗？在你对这个世界的追求里面吗？对其他宗教的理解里面吗？弟兄姐妹，神已经预备了方法，神已经预备了道路，让你可以好好来经历它。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后，林肯总统所领导的政府和北方各州是外有强敌，内有内奸，导致他们开始的时候屡战屡败。在1963年3月30号，林肯呼吁全国禁食祷告。我想我们中间大概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林肯曾经呼吁甚至命令全国一起来禁食祷告。没有多久的5月9号，北军在张斯拉里又打了一场败仗，好像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南军一直战胜，心高气傲，决定北伐，想要一统全国。当北军战败的消息传到林肯这里，他就独自来到房间，向神祷告，并且许愿，神如果赐他大胜，他必终身向神尽忠。他也对斯克琴将军说，这次战争是为了神，为正义而战，所以这一次神必扶助我们的将士，能战胜他们的。隔天，南北两军就在加兹伯大战，结果这一场战役就决定了日后的大局。这场战役的最后结果是北军大胜，以后北军屡战屡胜，最后终于赢得了南北战争的胜利。1839年，土耳其的回教皇帝下了一道命令，基督徒在一个都不准留在土耳其的境内，必须要限期回国。当时在土耳其服侍的美国宣教士威廉顾代知道这件事情，就去找他的朋友在康斯坦丁大学的校长韩穆林博士，告诉他这件不幸的消息，说不好啦，我们得走人了。英美大使也是无可奈何，因为这个土耳其皇帝非常的专制不讲理。韩穆林博士回答说，宇宙的皇帝会听祷告的，他能够改变土耳其皇帝的命令。他们马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结果隔一天，这个回教皇帝驾崩，赶走基督徒的命令就没有办法实行。主耶稣应许我们，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你在寻求神的意念吗？神透过先知耶利米所写的信，不但是给那些被掳的犹大人，也是给你给我的，好让我们明白他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愿意我们专心归向他，信靠他，常常在祷告和寻求中与他相会。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愿意将你的意念向我们开启，你的意念全都显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带给我们自由，所以我们不会惧怕明天，我们可以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向前。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顾念我们，愿意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开启。是的，你是指引的神，你常常把你的作为，把你的意念隐藏起来，但是你又是自显的神，你常常喜欢把你最美的心意，你所创造的这么最美的世界来赐给你所最爱的儿女，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恩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来显明你那赐平安的意念，谢谢你愿意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来经历到你那永远的救赎，你那永远的慈爱。恩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依靠，我们有救主。愿荣耀归给你，愿你继续祝福你自己的众百姓，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